门内，陈曦的手仍在加深力度，我看那铁刺几乎都要穿过他的手指了，看得我触目惊心。陈曦却只是眉头紧皱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他的血流得越来越多，最后流到了铁刺下面的榔头上。鲜血流下来，我才发现这榔头上有很多沟壑，鲜血顺着这些沟壑有顺序地流淌着，在榔头上的沟壑把鲜血引到了榔嘴里，这榔头本身就狰狞无比，加上鲜血的晕染，更让人觉得可怖。流进榔嘴里的血开始滴落，落地的滴答声每出现一次都沉痛地敲击着我的内心。我看了看王继阳和阿欣，他们也像是被陈七的举动吓住了，一个个都不敢说话，而死鱼眼的神情是满不在乎，就像是一个旁观者。那鲜血流到一种程度后，那榔头开始有了变化，我才注意到榔眼的部分不是铁质的，而是透明的。现在陈七的血滴上去开始泛出一阵阵的猩红，榔头的底下像是能够活动的，而陈七的血正好触动了这个击阔，榔头开始扭动起来，发出轰隆隆的声响，在这寂静的墓道里显得格外突兀。陈七这才开始从铁刺里缓缓地抽出手掌，把手似乎更加疼痛，就算是陈七嘴里也会发出呲呲的抽冷气的声音，但是他的脸色硬是没有一丝波动。我开始有些佩服这个小姑娘了，如此的疼痛光是看着的我都觉得撑不住，更何况是亲身经历的她呢。那榔头只是缓缓地转动着，看样子离击阔整个被触动还需要一段时间。陈曦镇定自若地开始处理自己的伤口，我这才注意到陈曦原来是惯用左手的，所以他才会舍弃不常用的右手来触动击阔嘛。他给自己清洗伤口，上药，然后缠绷带，动作快速而娴熟。阿欣本想上去帮他，但也是注意到自己可能还没有陈曦做得好，便放弃了。陈七像是经常受伤的样子，所以包扎伤口的速度极快，过了一会儿他的绷带就牢牢地缠好了。而此时那个榔头开始有了新的动静，那榔头扭转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再转动，随后被触动的就是大门了。巨大的门缓缓地打开，伴随着酒风之后才会有的嘎吱声，我屏住了呼吸，连眼睛都不敢眨，生怕眨那么一下就会错过什么。门打开的速度非常缓慢，我看得也有些着急，但是当那扇门完完全全地在我的面前打开的时候，我还是吓了一跳。那扇门里的空间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上许多，跟外面那扇巨大的门很不符合，而且里面的空间完完全全被撑满了，这样就显得更加拥挤。那里面塞满的不是别的东西，正是一直纠缠着我们不放的帝王树。这门内的一株比我们上次遇到的大了不止一倍，我的妈呀，我看着这大的吓人的植物不禁叫了出来。死鱼眼也是一惊，动了动嘴，终究还是没说什么。那帝王树一开始开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动静，但是陈七受伤的血腥味让他开始狂躁，最后在电光火石的那一刹那，几株藤蔓咻的一下就向我们袭来，死鱼眼轻轻松松地避开了。陈七虽是受了伤，但这点速度对他来说也算不上什么，随着一个稳稳的落地，死鱼眼和陈七都退后了一步。但是我们另外三人就不一样了，根本来不及挣扎。我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被这巨大的藤蔓死死地缠住了，缠住我的东西还在不断地加大力度，我快要透不过气来了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时不时的还冒出来几颗星星，呼吸十分困难。我要死了吗？我不停地这样问着自己。回顾了一下我们下到这个古墓的过程，虽然有很多次都快要挂了，他还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如此真实的接近死亡。到后来我连思考的能力都被剥夺了，穿过全身的是即将窒息的痛苦和恐惧。虽然之前嘴上说说生又如何，死又是如何，只是这一次我开始彷徨，人终究是诞生的。人类之所以能够无所畏惧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死亡。我突然开始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宁愿永远都不懂。就在我挣扎在死亡边缘，已经要放弃了生的希望的时候，我的脖颈处突然一松，然后星星就消失了，光亮开始透过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一阵刺痛。等好不容易恢复了视觉之后，我发现陈七还有死鱼眼和那帝王树打得正激烈，估计他们也只是无意之间把缠在我头上的藤蔓割开的。想到这儿，我又开始为我自己的人品感慨，因为只要这两位大爷中的任何一位切的力度大了点， 被割掉的就不仅仅是缠住我的藤蔓了。想到这儿，我想抬起手来摸摸我的脑袋还在不在，只是那一刀也仅割开了缠在我头上的藤蔓而已，我的身子仍然在那帝王树的魔爪之下。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王继昂和阿钦都已经晕了过去，另外两位大爷还在作战中。我想反正我现在也动弹不得，正好看看这人斗术的场面，也好见识见识这两位的身手。陈七左手持着匕首，死鱼眼则是双手握刀。也许是因为陈七身上的血腥气，那些藤蔓都是针对着陈七，攻击死鱼眼的倒是少数。陈七的速度极快，指着匕首朝那帝王树狠狠地刺过去，那几刀用的力气都很大，因为每一刀下去，那帝王树就会蹦出绿色的汁液，然后猛地抽出几下，却永远都不怕死的再次攻击。那帝王树的藤蔓很灵活，一会儿攻上，一会儿又攻右，而且死死地盯着陈七的伤口不放，一有空隙就狠狠地甩向陈七的右手。陈七估计也是吃痛，白色的绷带上再次透出了血色，而那些藤蔓又被血腥气惹得更加狂躁，再次疯了似的攻击陈七。这帝王树怎么说呢，好贱呢。我不仅在心里暗骂，一个个都卑鄙无耻，哪受伤攻击哪。死鱼眼也是有心去帮助陈七，但是他的处境也不乐观，根本顾不上陈七，他已经够手忙脚乱的了。攻击他的藤蔓虽然不多，但是全都是最大最粗壮的，总是死鱼眼用他的长刀挡着，每次也都会发出当的一声，他的虎口已经被震出了血，但他的脸上依旧是那副臭皮样，只是手上暗暗加大了力度。这藤蔓和陈七死鱼眼打得不相上下，他们在这些藤蔓的攻势下灵巧的躲闪着，在适时的攻击极具效率，但是人的体力终归是有限的，几个回合下来他们都开始喘起了粗气，额头上也有汗滴开始落下。我不仅为他们捏了一把汗，突然想起上次陈七收复那帝王树的方法，我对着死鱼眼大叫了一声，喂，死鱼眼，你的驱邪符呢？那玩意儿不是特好用吗？死鱼眼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对我翻了个白眼，没错，他肯定对我翻白眼了，接着不屑地说，你以为这还用得着你提醒啊？有早就用了。听了这句话，我宛如受到了一阵晴天霹雳，耳边也开始轰隆隆的响，你妈感情那玩意儿没有了呀，你个傻叉下头竟然只带这几张符，多带几张会死吗？那两人开始有些体力透支，呼吸也是越发的沉重。突然死鱼眼掏出钢爪往顶上一抛就想上去，但是那钢爪在这被藤蔓充满的空间里根本没办法使用，那钢爪一抛上去，无数根的藤蔓就把它紧紧的包住了。该死，死鱼眼骂了一句，然而就是他这一愣神的功夫，几十根藤蔓就向他袭来。我都不敢睁眼，当我再次回复视觉的时候，就看到我眼前又多了一坨被藤蔓包裹着的东西，想也知道那就是死鱼眼。我在心里狂喜，哼，这装逼死鱼眼，让你臭屁，让你臭屁吧，现在被困住了吧，我看你还臭屁。那一坨东西也不安分，里面的东西在不停地扭动着。想想死鱼眼里面的场景，我又不禁笑出了声来。死鱼眼听见我的笑声像是很生气，扭动得更加厉害了，也不枉费死鱼眼的一番努力，他总算是从藤蔓中露出了脑袋。我看他的嘴型也知道他肯定要骂我是唐猪头，我也干脆厚着脸皮不去看他，继续看着陈七的大斗。陈七此时早已是满头大汗了，也没有撑上一会儿就被藤蔓困住了，不过他的姿势不像我们那般不雅，不是被裹住了吊在半空中，只是被逼到了墙角。完了完了，我不禁哀嚎道，两个最牛叉的大爷都被困住了，我们岂不是要玩完了？孙少爷，陈七对着还在挣扎中的死鱼眼叫了一声，死鱼眼便不再挣扎，转头看向陈七，保护好你的耳朵，陈七淡淡地说了一句。死鱼眼听这话愣了一下，也不多问，就再次把头缩进了藤蔓里。我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，我的耳边就有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，震得我耳膜发疼，不禁张大嘴巴大呼了几口气，但是一吸就是满满的火药味，我不禁疯狂地咳嗽了起来。等等，火药！我费力地瞪大眼睛，缠着我的藤蔓也松开了，我眼前是烟雾弥漫。等烟散开之后，我就发现陈七浑身是血的倒在墙角，他费力地起身不停地呕着血。我擦嘞，这个家伙疯了！我不禁惊了一惊，这么近的距离引爆炸药，能活着已经很不错了，估计现在陈七的内伤不容小觑，但我现在也是动弹不得，想要挪动一步都是问题。 孙少爷。陈七的声音也很虚弱，一边说话一边在不停的呕血。我才看清楚，死鱼眼已经把陈七架了出来。你说，死鱼眼的声音很阴沉，估计也是没有料到陈七会为我们牺牲这么多。帝王树的树根，我正好离那树根很近，连忙抬起头仔细一瞧，才发现那树根有一个小孔，这形状竟然有些像死鱼眼那铁疙瘩里掉出来的钥匙呢。死鱼眼也才意识到，连忙从腰包里掏出那个小铁块。先前我也是下意识的以为那个东西是钥匙，其实它只是一个小铁块而已。不过这样一看，那个东西的性质也和钥匙差不多，那个铁块和树根的小孔十分吻合。铁块插进去后，这个墓室就开始轰隆隆的响了起来。